我们今天讲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22节，我们讲到27节。这个分段实际挺难分的，但是太长了吧，又时间又不够，所以呢，我们就暂时到第27节。那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主耶稣，我们从头看来讲到了八福，对吧？八福又开始论到了有关论断呐、有关施舍呀，有关祷告啊，有关奸淫呐、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主耶稣要给他们讲这些呢？因为祷告也好，进食也好，施舍也好呢，因为这些人呢，把这种敬虔的行为呢，当作什么？当作自己得荣耀的这个途径了。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这是在积攒地上的财宝，这些都会过去的，人夸奖你都会过去的，而你要看到是天上的财宝，那个财宝主夸奖你，那才是真正的夸奖，要得主的称赞，这才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财宝，为了那个财宝而活的话，我们心才在那，这才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哈，前面讲到了主耶稣把这些贪图地上财宝的，或者说把眼睛盯在得地上财宝的人，给他转上了天上，把天上和地上呢又做了对比，所以你要为天上的来做的，而不是地上的。那么接下来第22节就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多的感觉器官，但是呢能够有形有体的看到的呢，视觉呢就是眼睛。我们从小就学过那个盲人摸象，对吧？他凭感觉呢是不真实的，凭感觉是不全面的，可以这样讲。视觉呢可以说是全面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里边就嘹亮了，我们里边就有一个能有一个对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有个整体的概念。那么这里边主耶稣呢借着眼睛这件事情呢，他要讲一件事情，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里讲到了光明，前边讲到了说这个世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不要为这个地上的财宝，你们要为天上的财宝。那么他马上就讲到了眼睛，讲到眼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在哥林多后书4章3节到4节，保罗这里这样说，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就是说这些他们听不懂，什么样听不懂呢？是在灭亡的人身上听不懂，看不明白。说此等不信之人为什么被蒙蔽了呢？说这些人是被世界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就是这光照不到他的意思呢，就好像他也看不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眼睛，我们能不能够看见的问题。我们眼睛需要什么呢？需要被嘹亮，我们的眼睛需要光明。这样呢，不当我们的眼睛光明，我们里边光明，我们的行为同样也就光明了。因此呢，我们也看在约翰福音1章当中，约翰呢用大段的经文呢在讲有关光和黑暗，他同样也在讲生命在他里头，1章4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人是需要光的，需要生命的。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主耶稣在对这些人讲，说你们眼睛哈，如果你眼睛紧紧盯在这个地上那些福气，那说明你什么？你眼睛还没嘹亮，因为你看到地上的。因为瞎眼的人呢，就是被这个世界弄瞎眼睛的人呢，这些人呢，他们只能看到地上的这些，所以他们所求的，所劳心劳力的，也就是地上的，他们不接受光。因此呢，我们也能够知道诗篇119篇104节到106节那里面所讲的，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什么意思？使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人就都堕落到罪的当中。那不但亚当夏娃为魔鬼的谎言欺骗所迷惑，并且呢，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亚当和他的后裔呢，就都活在这样的谎言和虚假的当中。他们看起来他们眼睛是睁开的，主耶稣曾经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眼睛要真瞎了，你们就没罪了。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物理的眼睛呢，生理的眼睛是开的，但是实际他真正的心灵的眼睛呢，是瞎的。 是活在谎言当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和实际的情况呢不太一样，真实情况和实际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了哈，当亚当和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对不对？但是当他们说哎能看见的时候呢，哎犯罪之后能看见的时候反而成为羞耻了，所以这个真实的变成什么？变成虚假的了。本来是神看为甚好的这个人呢，但是他一看到哎呦羞耻不好，所以呢谎言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真实的了，黑暗对于瞎子来说就是真实的了，而光明对他来说呢相反是不真实的了。因此呢我们看到了他们罪人在看神的公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什么？对自己的束缚和捆绑，我没有自由了，觉得神呢是拦阻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什么一个捆绑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说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言外之意就是你们的眼睛啊，你们这个灯啊不嘹亮，你们现在只能看到的就是地上的东西，而你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你们眼睛需要被嘹亮，你们身上需要光明，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光是呢非常重要的，光使我们看见清楚，看得清楚，使我们身子的肢体的动作呢能够正常。你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在光的当中我要拿这个杯子去喝水的话，我就直接就拿着这杯起来我就喝水了，如果这屋灯没有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去摸，我用手去摸找这个杯子，对不对？所以这个行为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没有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盲人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样，就是在真实的当中呢看起来是很奇怪的，这人他在这里做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不是有光你们都看得见的，而我看不见，所以呢我在这里我就在摸这个杯，你们看我是不是挺奇怪的？因此你就明白说什么，严弟兄眼睛不好，严弟兄眼睛看不见，是不是？那么在神的眼中看我们这些罪人就好像在黑暗当中摸索的人一样。因此主耶稣说你们眼睛没嘹亮，你们需要的是光啊。因此呢圣经当中呢主耶稣一直教导我们要就近光哈，或者说要在光中。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呢，看如何活在谎言当中。比如说人的道理哈奉为至理名言的，比如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实际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鬼在用钱在让我们推磨，是不是？对吧？哎，我们看就说靠人不如靠自己，这句话呢为了表达鼓励一个人自立自强呢，这是好的，靠人不如靠自己。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自立自强到了一个地步，把造物主排除在外了，这就变成什么？自我为中心了。就好像说我们常常讲的说你自立自强你还在光公面前耍大刀，什么鲁班门前什么弄大斧是吧，怎么说班门弄斧就成这个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话呢，我们都要做自己的主人，而当我们真正成为自己的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活在虚谎当中，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主，这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主耶稣现在指出他们的最核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在讲他们，你们需要什么？你们需要认识天上的财宝。你不认识天上的财宝，你不可能去追求这个财宝的。所以呢这周我们讲到呢，我们就会讲到了你去爱神的荣耀，还有你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的人不一定爱神的荣耀，爱神的荣耀的人一定是看见过神的荣耀的，这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看见，去看见这光，然后去就近这光。然后呢接下来23节呢，主耶稣呢马上又讲到了相反的一方面，说你们的眼睛若昏花了，他这里边还没有讲到说你是瞎眼的，就是你昏花了，所以你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因为我们这个眼睛一闭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黑暗是在里边的。一个盲人呢，我们上去可以用手去摸，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心地黑暗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个黑暗呢就是很大的，它直接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所以这里边呢一个绝对的二分法，要么我们就是嘹亮的，要么我们就是昏花的，要么我们就是在光明当中的嘹亮的 我们看得清楚的，要么我们觉得黑暗当中是极其黑暗的。那么接下来24节就说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 money 财力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同样主耶稣讲到前面22节和23节之后，实际上它是一个铺垫的。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你喜欢这个就是不喜欢那个，你不是这个看重这个就轻视那个，所以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把马门拿出来了。但是前边我们的确看到了什么财宝，对不对？在讲到眼睛嘹亮之前呢，他讲到了财宝，所以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为地上的财宝劳心劳力的。但是中间加了这个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的眼睛必须是嘹亮的，我们必须能够看得清楚的，到底什么才是天上的财宝，什么才是地上的财宝。如此我们才能怎么样呢？才能积攒财宝在天上。接下来呢，24节呢，这里就讲到说，你不能有两个，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呢，你不能两个都要的，这是一个绝对的二分法，你只能有一个主，你不能两个都拥有。这个我们中国以前读高中的时候都读过哈，什么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哈，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所以鱼和熊掌还是可以兼得的，但是主是不能有两个的。那么如果一个人说有两个主的话，那说明他对什么不明白，他不明白什么叫主。主只能有一个是你的主的，主就是你生命当中最大那个，你说我两个都最大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说两个都最大呢，你一定会很难办的，要么重这个要么轻那个，要么爱这个要么污那个，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和前面的财宝加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光，我们的身体必须嘹亮，我们的里边必须有光，我们必须活在光明当中，否则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能够，到底是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我们常常吧会把这个呢会混为一谈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呢，有个弟兄他就说，哎，仲海你为我祷告，我想换个房子。我是想换个房子哈，因为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都没有房子呢，我们没有房子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换房子了，所以他是挺那啥的。然后呢他就说，我目的是什么，以后我得用这房子服侍神，我这个要开个查经班。好，最后他真的换成了。然后后来就说，他说周海你再给我祷告，我想换一个大点车，这样的话开了查经班之后呢，我可以接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查经。哎，这个我们看是好的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他房子最后也换了，车也换了，最后查经班也没有，接弟兄姊妹查经也没有，他的工作反而更忙，为啥？换个房子这个贷款就多了嘛。所以我们看到了，换房子本身是没错的，换车本身也是没错的，但是这两个你不能够把它并列在一起，就是我又想让它属灵，我又想要把这个世界抓住。当这个人他说，哎，我要换个房子的时候，你知道拿30万块钱的房子换一个70万80万的房子，那你的贷款很显然会增加的。而现在我说70万80万是20年前呢，20年前也住豪宅的。那么你当你 mortgage 增加这么多的时候，你这个贷款增加这么多的时候，你很显然你要被这个时间你要投入进去嘛，你要工作嘛。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你不可能有两个主的，你不可能的。他心里是说，哎呀，我这个买个大房之后，我可以让弟兄姊妹到我家里面来，更多的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查经，我有个大车我可以接弟兄姊妹，这都是好的。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呢，主耶稣这个铁律就出来了，人不可能有两个主，不可能有两个主的。不是爱这个重那个轻那个，而这个呢不是你重哪个轻哪个的问题。所以这个弟兄呢一直都很痛苦，他很愿意去服侍主，但是就现又有那么多的 mortgage 他需要还，所以他就自己是本身是挺痛苦的。所以呢我们看哈，前面讲到了说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那么我们需要认识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我们真正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我们看哈，看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 第一章第十五节当中，这里边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其中有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章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意思还有假知道他。真知道和假知道呢是不一样的。真知道呢，他就能够按照真知道的活，那因为那这个对他是真实的。假知道呢，也就是说他只是知道那东西对他并不真实，所以他活的，他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态度呢，是按照假的来生活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才能够真知道他，因为圣灵就是带领我们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话的。第十八节这里讲到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里边是有个眼睛的，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主耶稣那里边讲的你们的眼睛若嘹亮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心灵当中还有一个眼睛，这是灵性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叫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你真看到了天上的财宝了，你真看到了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丰盛。当真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呢就不一样了。然后呢，不但如此，不但看见了，而且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什么意思呢？当神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他不但可以这样的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跟随他，并且他那浩大的能力可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看顾我们，牵拉着我们来走这条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作为教会万有之首。那么我们看，远超过执政掌权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如果我们真知道他，借着圣灵真知道他，我们心灵的眼睛被他照明，我们真看到了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时候，那这生命的这种真知道的能力，神的荣耀的能力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使我们胜过这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有利的，就是世界上这一切可以残累我们的，或者可以吸引我们的，或者说我们以为是财宝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胜过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荣耀呢，财宝的荣耀呢，远远超过地上的这一切的。所以我们看这里边，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26节他就说，你们看，马上就说了你看。这个看是指什么呢？是指心灵的眼睛看吗？不是啊，眼睛看，眼睛看，肉眼来看的。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然后接下来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了，这时候主耶稣马上就说，你们看。这时候不是让你心灵的眼睛看啊，前面是讲到了你要心灵看，现在就眼睛看，就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叫普遍的启示。你看那个鸟啊，他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还记不记得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借着我们的眼睛观看呢，你也可以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我们看大卫在诗篇当中，他也说，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诗篇第八篇，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罗马书也好，或者诗篇也好，这里都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就借着我们的眼睛的观看，同样也可以什么，使我们认识这位神，也可以帮助我们什么， 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所以这是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因此呢，我们看到在箴言书当中呢，也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借着神的创造，我们也可以有智慧。还记不记得怎么说的？第六章第六节箴言书说，懒惰的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就说你看看神的创造，你看蚂蚁，你看蚂蚁，你也可以得到智慧。而这个智慧呢，不单单是说蚂蚁它的运行的轨迹，它存活的规律，而是什么？创造者的智慧。你可以借着这智慧认识智慧本身。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的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所以主耶稣这里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天上的鸟，即便你的心灵的眼睛昏暗了，但是你肉你不是眼睛可以看到吗？你从神的创造的当中，你也可以认识到这位上帝的智慧，认识到这位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你可以实实在在的看，但是因为所看到的就可以在你的心灵的层面产生思考，你就可以看见明白掌管万有者的心意。主耶稣这里怎么讲呢？因为他后边讲到了思虑，我们就不讲，因为再讲就太多了。所以这就叫心灵的眼睛，从肉体的眼睛可以进入到心灵的眼睛，这叫什么？这就是复活之后，这是新造的。这里主耶稣这里并没有称为神是飞鸟的天父，当然神是飞鸟的，是飞鸟的神嘛，但是他并没有说他是天父，神只是飞鸟的创造者，所以神都会维护他。我们这星期我要讲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就是这个鸟，神尚且护理他，但是呢，不，我们既然管他天父呢，我们是他的儿女啊，那他岂不会更加以慈爱来待我们吗？这个我们借着肉眼去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智慧的。所以我们在父的眼中岂不比飞鸟更贵重吗？言外之意就是神岂不更加看重我们吗？那么诗篇也是，十七篇当中说，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哎，这个保护就是相当的尽心尽力了。然后呢，接下来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自己的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了，那么就带入到思虑当中来了。那么我们看讲到说，这些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那么下面就讲到了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天父的话，不明白天父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话，从鸟的身上也没看到的话，那么就会给我们带来思虑了。我们就讲，我们就为什么，为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了开始忧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讲到的是生命，这是好了，你为这事忧虑，你忧虑，你不看鸟，看鸟没看明白，你开始忧虑，说那你忧虑了之后，你会不会是你的命就多加一刻呢？那一刻呀，就是瞬间嘛，会不会增加呢？这答案是显然，肯定是不会增加的。那么就引到了下一个话题，就是忧虑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看哈，从第22节我们看主耶稣呢，承接上边就讲到了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这财宝。你认识天上的财宝，你才能够寻求天上的财宝，你不认识还是没用的。因此我们的眼睛需要嘹亮，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嘹亮的时候呢，我们就跟我随从我们的先祖亚当一样，我们就活在谎言当中，就活在谎言当中，那么我们就所能看见的就是地上的财宝。那么天上的财宝我们可能会知道，但是对我们呢一点也不真实。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呢，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是活在两个主的当中的，他又要世界又要神。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很拧巴的一件事情，拧巴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说这是不可能的，主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基督徒当你看到他生活当中见证的时候呢，你看不到他真正看到了天上的这个财宝的。因为什么？他天天为世界而活，那么他为天上的财宝活呢，只活在什么？活在他的嘴的上面，而不是活在他的具体的他的身体的上面。所以他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实际行动反映出来我们所看到的是真实的。我们若看到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对我们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是为那财宝而活的。如果我们只能够看到 地上的财宝，那我们的身体也是真实的，我们就按为了地上的财宝而活。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为天上，我看到了天上的财宝，我看到了丰盛，但是他的身体却为这个世界活，哪个是假的？他看见是假的，所以主耶稣这里说这是假的。那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了说，你们好了，就用眼睛看吧，你就用眼睛看，那么借着神的创造，你也可以有这位神在创造当中向我们所显明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神是爱我们的，是爱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所担的忧虑呢，实际本来是不应该有的忧虑。我们为这些忧虑，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为地上而活呢，地上的财宝就给我们带来忧虑，而神不是让我们这样忧虑的。而我们的忧虑是没有用的，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多加一刻的。好，我今天就查到这些，所以欢迎弟兄姊妹来补充。因为他讲的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觉得是神的话呢，向我们，神是向我们显明真实的，就是我们是被照亮的。感谢主。好，所以新约当中也一直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主耶稣也告诉大家不再自欺。实际呢，是跟前面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是一样的。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是他说的就是我要求神的荣耀，但是实际他是求自己的荣耀。为什么呢？人家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的。你说的是真实的，但是你做的呢，却在虚假当中。没有，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因为时间关系。感谢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呢，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大家放在一起呢，就使我们这幅图画呢，能够更加的完整。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里边，启示真理的圣灵呢，都在我们里边做这样启示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使我们对神的话语呢能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从更多的地方可以去看的。但是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呢，这个重点，因为后边呢有关忧虑呢，我们后边再讲。但是呢，至少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之所以把它分到这里呢，一个是这里边前面讲到了说眼睛嘹亮灯光明，那么把这个26节这个飞鸟这个例子的话呢，这里边讲到了看，因为它俩是讲到了一个心灵的眼睛，一个身体的眼睛。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即便如果你是嘹亮的，你从这个眼睛也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都看到了，无论是从说我们生命的关注点也好，或者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财宝，神所给我们的财宝是哪一个，那个更大的更丰盛的更荣耀的财宝，那个生命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因为解释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都已经解释得很好了。那么从应用的角度讲呢，那么我们就关注于这一点，就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是需要嘹亮的，我们的全身是需要光明的。那么什么，就好像以弗所书当中保罗为以弗所人所讲的一样，说我在神面前来求什么呢？求神能够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就是这里边讲要我们这个要有灯啊，我们要嘹亮。所以保罗在为以弗所人来讲说，你们要嘹亮的，为他们求这个嘹亮，为他们求这个灯的，使他们能够有灯的。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当中呢，这个对我们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我们相信呢，我们重生呢是神重生我们，亲自重生我们的，他使我们从一个死人，就是从一个在谎言当中活的人，使我们可以看见真实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必将帮助我们见得更加的真实。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光，他也会将我们带入这光明当中。那么什么可以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呢？使我们心灵的眼睛更加的照明呢？因此当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什么启示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的真理，能够更加照明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也就是说，我们把神的话他说就是脚前的灯，就是路上的光，也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照出来就是真实的，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呢，就是使我们可以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明亮。什么叫更加的明亮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上边呢，我们能够更加的多而又多，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当我们越来越被照明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认识真理，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
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果子就出来了，我们什么全身就光明啊，这就是全身就光明的就意思。我们全身光明就是我们全身，我的手怎么动呢，也是在光明当中动，我的脚怎么动也是在光明当中的动，每个肢体都在光明当中动，也就是说都在真理当中动的。所以呢，我最结束呢，我就是用的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当中，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的，就是彼得后书当中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当然保罗也讲过，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个核心的。那么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到四节呢，这里讲到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所以这里强调了认识神和我主耶稣基督，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因为神是借着他怀中的独生子基督显明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神，也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认识这位神。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灯越明亮，我们的眼睛里边越，我们的里边越光明，那么我们就在主的里边越多得恩惠和平安，我们的忧虑就越来越少，思虑就越来越少。接下来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也就是说，神已经在基督里把一切关乎生命啊、前进啊、啊荣耀啊，都启示给我们了，都显明给我们了。好了，那么下面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当我们这个光越照越明的时候，就是说神已经启示给我们，那么借着我们不断的对他认识的时候的话呢，不是我们自己在努力的认识，我们是靠着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是很多了，比如说他赐给我们这救恩是什么，是确实的，他赐给我们恩惠平安也是确实的，给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赦罪之恩呢，这个恩典救恩呢也是真实的，并且他又给我们保证这样的应许是什么呢，他可以借着这样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所以这都是能够保证我们得到这样的恩惠和平安，也就是说我们的肢体能够明亮，明亮这样的已经给我们了，叫我们怎么样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昏花的眼睛，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虚谎和谎言，然后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身体是嘹亮的，是明亮的。这个就是我分的好像是有点拧吧，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光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基督徒看这个世界，你看到鸟你也会对神有思考的，而你没有这个光的时候呢，你看一个鸟它就是个鸟，但是在基督徒的眼里边，这鸟就不是一般的鸟，你搁上面都会体会出来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保罗讲的是对的，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怎么样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在这里边用主耶稣的话讲，要么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在光明的，一举一动是光明的，要么我们一举一动就是昏花在黑暗当中的。那用彼得的话讲呢，彼得的话讲，我们要么是与神的性情有份，要么我们就与这些败坏的性情有份，就这么很简单的，也就是这是黑白分明的二分法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人呢喜欢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两个都想满足，就是说天国的救恩呢也不想失去，地上的很真实的享受呢也想抓住的，但是主耶稣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呢，如果两个都想抓了的话呢，这是最可怜的一种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既不知道地上给他的什么，也不知道天上给他的什么，所以他两个都想要。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是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人，是吧，就比不信的人更加可怜。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在认识主的上边，认识真理的上边，神既将这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边，他就必带领我们进入光明，不但启示光明也进入光明。实际圣灵就是我们里边的灯啊，圣灵就是我们里边的灯，圣灵如何做我们里边的灯，借着他所启示的真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 这也实际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我们的生活有非常指导的意义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嘴巴活在光明当中，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还在黑暗当中。那么用使徒约翰的话怎么说，那说明你还是在黑暗当中，嘴巴在光明当中是不算的。因为一个人若真的是在光明当中说，他的身体是在光明当中的，就是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他是个新造的人，他的身上都能散发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的。所以这段经文的应用呢，实际上是很广泛的，我们都可以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好，我们今天查经就查到这儿，我们请纯明弟兄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嗯，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感谢你。
嗯，
谢谢你在基督里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
嗯，
是我们可以借着经文来更加的认识你。
是，
也谢谢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这里，
嗯，
使用这个查经班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
嗯，
借着你所启示的、所比喻的，
嗯，
让我们更加的来思考生命的价值，
嗯，
生命的意义。
是，
因为你就是我们一切的丰盛。
嗯，
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是，
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财宝，
嗯，
都在你的里面。
嗯，
谢谢主，你爱我们，你救了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来更深的经历你。
嗯，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